感谢主啊，我们再次也来到神自己的真理的传讲当中啊。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啊，海德堡教理问答第68问，也很短的一个问题哈。那我来读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答案。基督在新约中设立了多少圣礼？回答两个，洗礼和圣餐啊。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设立的啊，不是人所设立的啊。那在这样的这样的洗礼啊，这样的一些圣礼是也是神的蒙恩之道，需要我们的特别的看重。好，我们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接受长老啊，接受长老今天继续也带来我们罗马书不是罗马书加拉太书系列的讲章第四章题目是爱心与真理的劝诫。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接受长老。
姐妹，主日平安，听得清楚吗 ？OK， 感谢主。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加拉太书四章八到二十节的经文，题目叫做“爱心与真理的劝诫”。这是众长老们一起分享的加拉太书系列，总共有17讲当中的第10讲。团队侍奉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天我所讲的如果有任何的不足的地方，请大家积极的来指正，我可以请其他长老们在后续的讲道当中来补足。我们知道保罗写加拉太书这封书信的目的是要说服加拉太人，说服他们能够相信得救不需要靠割礼或其他任何遵守律法的行为。福音的真理是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任何人引入别的得救条件，意图侵犯真信心的神圣领土，就是败坏了福音，必须不惜任何的代价加以抵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罗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提出了几个历史事件，包括保罗和彼得的公开冲突，来为福音和保罗的使徒权柄来做辩护。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或者是第五章的前半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提出一连串的神学的论证来支持他所宣称的，就是只有保罗和其他使徒们所传的那得救只凭信心不靠行为的福音才是基督真实的福音。在过去的三讲里面，东辉长老、永刚长老和元玉长老都将这些重要的神学教义为大家做了非常精要的讲解，包括福音和律法的关系、因信称义、与基督联合、得儿子的名分、圣灵内住、借基督及圣灵而得基业等等，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觉得十分的受益。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开始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劝诫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靠着这番劝诫，保罗要向他们指出福音信仰与属世宗教的区别。请同工把达到下一个 slide。 他也要在12到18节里面告诉他们福音事工如何不同于属世的事工。最后保罗并要借着第19到20节来向他们表明他的心志，就是他要在他们当中用爱心来传扬福音的真理。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然后我们来祷告。 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读这加拉太书第四章八到二十节的经文，请。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和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的心里作难。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当初如何恩待保罗和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求你今天同样的来恩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能够从你宝贵的话语当中得到丰富的喂养。求神膏抹你卑微的孩子的口，引导我们从听的到讲的都同得造就。愿你赐福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段劝诫的经文从一个挑战开始，在第八节里面保罗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保罗提醒他们，在未信以前，他们所敬拜的是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偶像，他们被辖制，甘心的给那些不是神的偶像做奴仆，这就是属世的宗教。他们信奉敬拜那些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的主，这是他们以前死在罪中的可怜的光景。但保罗接着说，第九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保罗挑战他们说，现在既然已经领受了福音，蒙恩得救，认识了真神，也被真神所认识，就像元一长老两周前分享的第三个重点所说的，重生得救的人不单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从罪恶的捆绑当中被释放，而且借着圣灵的工作也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后嗣，得以承继产业。就像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既然如此，保罗就责问他们说，为什么现在又想走回头路，情愿再给那 懦弱无用的小学做奴仆呢？这些做奴仆的表现，除了前几章已经提到的行割礼之外，还有这里第十节所说的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可见这些在加勒坦人当中传别的福音的假教师，他们不单单宣称要得救，除了信基督之外，还必须要受割礼，而且还要一丝不苟的严格遵守摩西律法当中有关各项节期、安息日、月朔、安息年等等的规定。换句话说，外邦人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将宝贵的恩典福音信仰倒退为形式的遗文，回到当初想要靠律法的行为称义的黑暗光景。这其实和属世的宗教偶像崇拜没有什么不同，两者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是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或自己所选择崇拜的人事物来得救，来得到好处。然而这一切都像是耶利米书第四、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所描述的，在那里耶和华神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跟从这些假教师的教训的人，就是离弃了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福音这活水的泉源，而为自己凿出那靠行为称义的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也就是保罗所说的那懦弱无用的小学。也因此在十一节里面，保罗就发出这样的警告，他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的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里的枉费和前面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四节的突然互相呼应。在前面第三章第四节里面，保罗诉诸他们信主的属灵经历，来问他们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而在这里保罗再次表达他同样的关切，他担心害怕，他对他们所传的，他在他们身上所下的功夫是枉费了。在这里有一个比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现代的医药公司他们研发新的药物的时候，在临床测试的阶段，时常采用一种标准的测试的方式。他们会把接受测试的病人分成两组，第一组他们拿到的是这种开发出来的新药，而第二组拿到的则是所谓的安慰剂，英文叫做 placebo。 什么是安慰剂呢？安慰剂就是里面不含医药成分的空白的药片。当然这些接受测试的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是真的药还是安慰剂。这两组人在服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在接受检查，研究比较两组的结果，就能够知道这项新药是不是有预期的效果。那挺有意思的是呢，有些时候啊，这接受安慰剂的人呢，多半是因为心理作用，也可能暂时觉得他所吃的药有帮助。但这种所谓的安慰剂效应，就是 placebo effect， 通常只是暂时的感觉 症状似乎减轻了一点，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疗效。而在这里，这些假教师所传的就是一种安慰剂，而保罗就是要告诉这一群被迷惑的加拉太人，他说，我当初传给你们的纯正福音才是真正有效的药，千万不要再回去吃那无用的安慰剂了。加尔文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说，保罗其实是要告诉他们，以前你们是在黑暗当中迷失，但如今既然已经在光明当中，却在犯下同样的严重错误，这是何等大的羞耻啊！讲完这段相当严峻的责备的话以后，保罗从第十二节开始，他开始另外一个比较温柔而且充满感情的劝勉跟鼓励。从十二节到二十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三个方面当事人的态度。第一，是加拉太人对保罗的态度前后的转变；第二，是保罗对他们一贯不变的态度；以及第三，这些假教师对他们以及对保罗的态度。从这些不同的态度表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福音事工和属世事工的差异，也因此可以更加显出在爱中传扬福音真理的宝贵。就像一个爱深责切的亲人一样，保罗在第十二节非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弟兄们，并且向他们发出一个真挚的劝勉。他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保罗要在这里表达的是，他为了传福音给加拉太的外邦人，他自己放下了许多犹太人在应用摩西律法上面的传统规条。保罗像加拉太人一样，不再受这些传统规条的约束。他现在也劝勉加拉太人，也要像他一样，不受类似的律法主义的约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一贯的原则，就是为了福音事工的进展，他愿意在基督的爱心跟怜悯当中与传福音的对象认同。除了福音本身以外，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做出需要的调整。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他可以与加拉太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而他们也会乐意接纳他并接受他所传的福音的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是值得效法的。我们再往下看，在发出这个意味深长的劝勉之后，保罗接着想到他在他们中间一直致力的福音事工，以及那些搅扰他们的假教师们所推动的属世事工，这两者截然不同，一个造福，另外一个为祸。所以保罗必须在此进一步表达他的关切。首先，保罗回想过去，他先说，在十二节，他说：“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这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是要表明，他在信中对他们的一切责备及警戒， 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原因，他知道他们一点都没有亏负他。换句话说，他在这里并不是在公报私仇，而完全是因为爱神爱人去捍卫真理的缘故，他对他们发出这些责备以及警戒。他接着说，在十三跟十四节里面，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也如同基督耶稣。”想当初，保罗是因为身体的疾病而必须逗留在加拉太一段时间，以至于他有机会把福音传给加拉太人。他生的到底是什么病呢？详情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可能是当时在那个地区相当流行的疟疾，也有人说可能是眼疾，因为在十五节里面说，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另外在信尾六章十一节里面，保罗也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这都可能表示他的病和眼睛有关。当然也有另外第三种说法，有人说他的病可能跟哥林多后书里面所提到的保罗身上的那一根刺有关。但无论如何，这些说法都是无法肯定的推论。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无论保罗的病是什么，这些加拉太人并没有因此而轻看他，也没有厌弃他。我们人常常喜欢以貌取人，面对像保罗一样因为有病在身而显得软弱不堪，甚至面容憔悴两眼无光的人，别人的反应常常是轻视或者是厌弃。所以保罗说这是一个试炼。然而保罗夸奖他们说，他们当时胜过了这个试炼，没有因为保罗的外貌而鄙视他，也没有怀疑他所传的道，反倒接待他，也乐意的接受了他所传的基督的福音。他们如此接待使徒保罗，乃是主所喜悦的。就像主耶稣在加拉太书，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所说的，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他们得到了福音以及福音所带来的一切属灵的福气，能够彼此相爱，甚至保罗说他可以为他们的爱心做见证。像刚刚已经提过的，他们当时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眼睛来爱保罗，但如今保罗却质问他们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保罗感叹地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今非昔比啊。他感受到他们对他的态度已经大大的不同，而在这里他就用非常激动的口气来质问他们。如果我们用我们今天的常话来说呢，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说，你们岂可恩将仇报，化友为敌呢？你们岂可恩将仇报，化友为敌呢？你们失去了当初所夸的福气，那是因为你们偏离了真道，去跟从那些假教师所传的另类福音，其实是祸因的道。 这一点在下面的经文里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说明。但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他告诉他们的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虽然他们好像已经不再欢迎他了，但他仍然必须说。我们仿佛可以听到保罗在这里他大声疾呼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这逆耳的忠言请你们留心地听一听吧。我是你们的朋友啊，我可不是你们的仇敌啊。你们的仇敌是谁呢？让我来告诉你们他们的真面目嘛。保罗如何向他们揭露仇敌的真面目呢？他在下面是17到18节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而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在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出现了好几次，就是热心。这个词原文除了热心之外也有羡慕或嫉妒的意思，因此它真正的含义必须按照它的上下文来决定。在17节里面保罗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意思是说这些假教师对他们表现出的热心是不怀好意的，动机是自私的，因此这种热心其实是一种讨好、吹捧、阿谀奉承式的献殷勤，目的是要离间加拉太人跟保罗，使他们和保罗疏远，转而跟随他们这些假教师和他们的教训。如此呢，这些加拉太人便会用同样的热心待他们，受到他们和他们的错误教导和种种律法规条的辖制。如此，他们就被众人高举，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人的荣耀。然而对照第18节，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喜悦的热心是善事上的热心，是彼此相爱、耐心呵护、殷勤做主公、为使神得荣耀所发出来的热心。并且不单单是保罗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如此，更是能够坚持恒久的热心。这两者之间的比较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保罗所从事的福音事工和这些假教师们所从事的属世事工在动机、目标、方法和果效上的巨大的差异。愿这个成为我们侍奉上的提醒。我们接着来看19到20节这最后的两节经文。保罗这段劝诫的话可以说在这里达到了最高潮。在19节当中保罗充满深情地将自己比成他们的母亲，他称呼他们为他的小子。小子，这是一个母亲对他的孩子们一种非常亲密的称呼，就像我们今天说孩子啊。而保罗也不止一次表现出他真的是像母亲爱孩子一样的来爱这些神借着他所建立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7到8节里面，保罗就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他说我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那里形容的是他怎样像母亲一样乳养疼爱他的孩子们，然后在这里呢，保罗所说的是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都知道一个母亲啊，从怀胎到生产，这整个过程是一个相当辛苦的一个过程，临盆生产更是一个剧烈疼痛的经验。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本科学报道的书，这本书里面提到，就根据当时的医学研究，说女人分娩的疼痛指数是人类的经验当中最高的。最近呢，又上网查了一下，这个结论目前已经被修改了，所以分娩的疼痛啊指数已经不再被认为是 number one 了，但仍然是排行前几名的，仍然是排行最前几名的。如果想要知道啊，目前公认第一名是最疼痛的是这个身体大幅度的烧伤，那是最疼痛啊，目前公认 OK 啊，但是这个分娩的疼痛指数啊，仍然是排行前几名的哈。所以我们的姐妹们都很伟大。这里保罗说，他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基督能够在他们心里面成形，他愿意再受这种生产之苦。想要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有两方面的困难。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保罗会说他要再受生产之苦呢？第二个就是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彼此相关的，所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一个一个的来思考。首先，保罗为什么不是说他要为他们受生产之苦，而是说要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呢？答案是当初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领他们悔改归主的时候，已经为他们受了生产之苦，他们乃是他心爱的属灵的孩子。而如今当他看到他们原本纯正的信仰开始被这些错误的教导污染，以至于原本已经毁坏在他们眼前的基督的形象遭到严重的扭曲的时候，他就感到极度的痛心，所以呢，他愿意再次尽心竭力为他们受这生产之苦，为的是基督的荣美形象能够在他们的心中恢复，使他们重新得到在第十五节里面所说的那因为与基督联合所得到的那可夸的福气。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话，我想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的另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就是我们每一个新造的人，包括你我，都要走上成圣最终得荣的道路，我们都要跟随基督，在圣灵的引导跟保守之下逐渐的长大成熟。就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所说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在我们身上应该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有的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基督成形在心里。当然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上帝为我们立下的标杆，就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所说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而这个标准是如此之高，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达到。即使保罗这伟大的使徒，他也说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但他紧接着又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的一生都在效法基督，所以他也常常劝弟兄姐妹们，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所说的，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保罗，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对不起，在前面十二节的地方，保罗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其实也是类似的表达，这些都是基督成形在心里面的表现，也是保罗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致力要帮助他们达到的目标。最后我们来看最后的第二十节，保罗劝勉的话可以说在第十九节已经讲完了，但他接着在二十节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保罗的心迫切的想要亲身前去在这些幼小稚弱的孩子身边来扶助他们，他想到他们正身处险境，就好像一个人已经走到悬崖的边缘，即将要坠落一样，所以他为他们心里作难，他万分的焦急，甚至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能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及时的回转，离开这些错谬的教训，重新在基督里面得回在福音真理当中的自由。他也真是盼望这封信能够被神使用，成为帮助他们悔改的恩典管道，这样当他们真正见面的时候，他就可以改换口气，从严厉转为温柔，他们可以再度彼此相爱，共同感恩。这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八到九节里面所说的一样，他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这些话语虽然简短，但从字里行间却处处流露出保罗伟大的传道人及牧者的心肠，是多么值得我们的敬佩跟我们的效法，我们也为他来向神献上感恩。看完这段经文之后，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应当如何将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我想在这里提出两个方面的应用，来跟大家一起学习。首先，保罗盼望基督成形在加拉太人的心里。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呢，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上，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 实验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成熟的基督徒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熟练仁义的道理，心窍习练的通达，以至于能够分辨好歹。而加拉太教会的这些被迷惑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不能够分辨，不明白这些假教师所传的必须要行割礼、守节期等等才能得救的假福音是根本上的错谬。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旧约及旧约当中的律法。我们知道旧约是指向新约，新约是成全旧约，他们都是上帝宝贵的话语。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要知道如何正确的来解读旧约，正确的解读新约。比如说旧约中的许多礼仪及节期乃是指向基督的，今天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就不再需要去遵守这些礼仪，更不应该以为遵行这些是我们得救的条件。然而这些礼仪及节期的背后都有非常丰富的属灵的含义，是神赐给我们的属灵宝藏，我们要珍惜。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犹太人最看重的节期之一就是逾越节。旧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在多处地方记载为什么要过逾越节，以及如何来过逾越节。逾越节献祭的羔羊就是预表基督，今天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呢我们不再需要按着这些礼仪的规定来过逾越节。然而每当逾越节来临的时候，当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时间到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读到有关逾越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要思想逾越节和羔羊在救赎历史上的含义。逾越节跟羔羊在羔羊的流血牺牲上面，以及以色列的选民为什么要过逾越节的原因上，这些深刻的含义是我们必须要领受，我们必须要常常去思想。有了这样的属灵分辨力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分辨什么是纯正的福音信仰，什么是属世的宗教，也能够避免属世事工的种种错谬。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建立神所喜悦的福音事工。第二个方面的应用是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聘牧工作上面。保罗作为一个传扬纯正福音真理的传道人，以及一个充满爱心，也就是爱神爱人的心的牧者，他的见证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有力。所以我们应当要求神恩赐给我们一个像他一样谦卑忠心爱神爱人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来侍奉，与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在爱中来传扬福音的真理，荣耀基督的名。最后呢，我要引用斯托德牧师，就是 John Stott 在他所著的加拉太书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路这本书里面第132页，他有一段话，我要引用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他是这么说的：会众不应在乎牧者的外貌，乃要在乎基督是否 借着他讲话。牧者不应在乎会众的喜欢，乃要在乎基督是否成形在他们里面。教会需要的是听牧者讲道为要得着基督的信息的会众，又需要在会众中间劳苦只求叫基督成形于人心里的牧者。唯有当会众与牧者都一同定睛在基督身上的时候，他们彼此的关系才会健康有益，并且得到全能神的悦纳。阿们。我们一起就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主啊，它要产生功效，它要扎我们的心，它要引导我们悔改，它引导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它要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继续不断地来更新来塑造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都能够继续不断地长进，继续不断地能够见证你的荣耀。求主赐福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所有弟兄姐妹，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常常有一个悔改的心，在你面前我们有一个愿意成长的心，在你面前，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得到你继续不断的供应，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面，在教会所有的事工里面，主要我们都能够有基督继续不断的成形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能够用我们所做的一切来荣耀你。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